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贺敏学是贺子珍的胞兄，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毛泽东曾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其中武装暴动第一是指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的永新暴动，而上井冈山第一是指贺敏学在领导了永新暴动以后就率部上了井冈山，而渡长江第一是指贺敏学1949年4月在安徽无为县的泥岔河堤港亲自指挥27军80师238团渡江作战。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贺敏学是怎样机智地化解了指战员们的牢骚的？上海解放以后，他又是怎样积极投身防空事业？转业地方后，贺敏学又是如何开创了上海建筑业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解放上海和建设上海的功臣贺敏学。1949年4月20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7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贺敏学指挥着80师238团在安徽无为县的泥岔河堤港渡过长江，也成为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这支部队长途直驱了数百公里，一口气打到浙东。5月12号，上海战役打响了，27军开始外围作战，沿沪杭铁路挺进，当天就占领了嘉善城。第二天，先头部队抢占了大东浜铁桥和松江城，另一部在14日占领了四清镇，攻入青浦城。当天晚上，贺敏学和军部进驻了四清镇，并且以此为中心集结部队，等待命令进攻市区。5月21号，三野拟定了总攻上海市区的作战方案。第二天，27军由四清镇向上海攻击前进了，贺敏学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经过了数个昼夜的激战，上海西部的敌人的外围阵地全都被攻克。到25号上午，苏州和以南地区全部解放，敌军退守苏州河北，负隅顽抗，而主力则向吴淞收缩。至此，汤恩伯集团的8个军、25个师被27军和兄弟部队团团围困于上海及其周围地区，成为瓮中之鳖。南部市区打得很顺利，没料到一条不到30米宽的苏州河竟成了横亘在上海解放道路上的障碍，硬是把势如破竹的解放军给挡住了。为了把上海完整地归还人民，子弟兵们不用重武器，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硬生生地闯出一条血路来。但是各部从25号拂晓一直打到中午，也没啃下这块硬骨头。部队在苏州和沿线各桥受阻的消息传到了军指挥所，聂凤智、刘浩天和贺敏学都坐不住了，立刻分头到前线部队了解战情。当时贺敏学到达235团的前沿阵地时，部队已经暂停攻击，而指战员们纷纷语含愤怒，化带牢骚的请求：首长，部队已经付出重大伤亡了，不能再让我们的战士做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了。贺副军长，批准我们打炮吧，不要多，只打2发炮弹就能给他们揍趴下了。指战员的情绪前所未有的激烈，请求当中有质问。在指战员中间，贺敏学一口一口地抽着烟，铁青着脸，脑子在急剧地转着，在思考怎么回答。这时 一个头缠绷带、身上血迹斑斑的小战士泪眼汪汪地说：
赫夫军长，你说说，是我们革命战士的鲜血生命重要，还是资产阶级的高楼大厦重要啊？
赫敏学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终于开口了：什么高楼大厦，哪怕它是黄金铸造的，能比我们战士干部的鲜血还有生命更宝贵吗？大楼炸塌了，可以重盖，干部战士牺牲了，纵然华佗在世，又怎有回天之力让他们复生呢？但是说完这些话，贺敏学话锋一转：
是，
我们一炮打过苏州河，何其痛快，谈笑间羌虏灰飞烟灭嘛。可大家想过没有，除了消灭敌人，还会夺去河对岸那密密匝匝的房屋里居住的多少生命，毁灭多少财产呢？炮口是可以瞄准，弹片长眼睛吗？成千上万市民的生命将不可避免地会在咱们的炮口下丧生。爱战士与爱人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呀，同志们。作为人民军队，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都必须把人民的安危置于首位。我们是为了解放上海而流血牺牲，难道这不正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让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吗？贺敏学深知人跟财物不能同等考量，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爱楼房还是爱战士上，只会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越弄越僵。但是如果只以上级命令来做简单粗暴的压服，也解决不了情绪问题，所以他采取了迂回战术，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焦点，而是转向了爱战士还是爱人民这个问题上。贺敏学铿锵有力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着，原先七嘴八舌的指战员们很快就沉默了，越来越多的人头脑冷静了下来，理智重新占了上风，激烈情绪也在沉默和思索中随风化解了。为了尽快解放上海，军党委在战地召开紧急会议，贺敏学在会议上不急不缓地说：敌人修建了水泥钢筋工事，又凭借高楼负隅顽抗，而我们又不能使用重炮炸药，这的确增加了作战的困难。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我军伤亡，我们要改变现在的进攻战术手段，不做正面强攻。我跟聂军长考虑啊，一部兵力在苏州河北面正面来佯攻，大部主力则在天黑以后从侧面涉水过河，沿着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攻击，抄敌人的后路，各个包围，各个击破。另外加紧跟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他们放下武器，战场起义。这个战斗的新思路让参加会议的前线指挥员们豁然开朗，茅塞顿开。5月25号的日暮时分，大雨滂沱，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经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北岸守敌51军军长刘昌义来到了27军指挥所谈判。贺敏学陪同聂凤智在另外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刘昌义展开了正面交锋。刘昌义没有选择余地，被迫答应在26号凌晨4点率部起义。随着27军在杨树浦接受最后一批敌人的投降，上海市宣告解放。陈毅在27军指挥所得到消息以后非常高兴，并且痛快地答应留在军部一起吃晚饭。司令部的参谋人员统计出了27军在上海战役中的敌我伤亡数字，共计歼敌将近30000人，我军伤亡1455人。陈毅在席间听后动容地说：你们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接下来就要着手整顿部队，担负起城市的卫戍任务了。 根据陈毅的指示，贺敏学和军首长们就部队进城以后的行动再次拟定了具体细致的规定。比如替换作战的部队一律就地睡在马路两侧，不准进民房休息，以免惊动市民。官兵一律不准在市区内购物，以免影响市民的生活秩序，甚至连吃饭大小便都做了仔细安排。就这样，1949年的5月28号早晨，上海市民醒来以后，惊讶地发现10万解放军大军已经于前夜进入上海市区，而且全都睡在街头，没有一个擅自进入民宅打扰到熟睡中的百姓。百万上海人民因此见证了解放军钢铁般的纪律。后来贺敏学每天都要带人下到各部驻防地巡视，检查以及纠正违纪现象，但所见几乎都是令他欣慰的事。手下那些荷枪实弹昼夜巡逻的官兵们，每个人怀揣一张入城守则。27军的纪律得到了各界赞扬，给上海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贺敏学付出的努力。1950年2月6号中午，上海上空忽然响起了警报声，国民党空军在蒋介石瘫痪上海、臭掉上海、毁掉上海、震惊世界的指令下，欺负新生的人民政权没有防空能力，派出大批飞机对上海实施轮番的轰炸。上海的电力公司还有城市的重要设施都惨遭破坏，市民们人心惶惶，而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趁机大肆地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这都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自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切实加强城市防空的紧急指示，决定立刻成立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以及指挥部。原本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贺敏学被陈毅留了下来，受命担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当时陈毅向贺敏学交代了任务：敏学啊，我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华东，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没有解放领空，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没有制空权，遭到敌人的空袭怎么生存？因此你得把天给我看好了，尽快抢夺制空权。防空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大难题。屡心之初的贺敏学在这个领域既非巧妇，又因为无米之炊而难为，但是困难压不倒他，他进行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摸索。刚刚解放时的上海还不安全，贺敏学经常身穿便衣走街串巷了解情况，几天时间就把城隍庙、南京路一带逛了个遍。1951年6月23日，华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命令，由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在6月28日组织华东地区的防空部队举行一次实战演习，贺敏学是演习司令员。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任务艰巨，准备时间短，贺敏学立刻开展工作。6月29号的下午4点半，空中和地面演习宣告结束。这一次实战演习既让贺敏学的指挥水平上了一个层次，也让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机关和部队得到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对华东地区防空部队的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接下来华东地区防空部队在贺敏学等领导下，在防空战备和对美蒋空军作战当中取得了喜人的战果，也加强了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作战协同。1952年8月，上级通知贺敏学转业到地方上工作，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副部长。接受任命的第二天，他就立刻投入到建设新上海的战斗中。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是百废待兴，工厂停产，大批的工人失业，生活日用品也非常匮乏。这时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却唯恐上海毁得还不够，经常派飞机是狂轰滥炸，建设新家园成为革命事业的重中之重。为此华东局组建成立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部长是李仁俊，副部长是贺敏学。开创上海的建筑业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复杂的任务。 就在贺敏学和李仁俊勾画着上海建设蓝图时，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中央决定从全国范围抽调八个正规师，转业为建筑工程部队，其中有两个师开进上海，受华东建工部领导，承担上海的基本建设任务。这两个师开进上海以后，在江湾跑马厅安营扎寨，正式挂牌成立了联合司令部。贺敏学认为，当务之急是让部队指战员迅速地学习掌握建筑方面的知识还有技术。他以敢于负责的精神，力排众议，毅然地拍板决定从社会上招聘建筑专业教员。这份招聘启事发布以后，很多身怀着建筑技术的人员纷纷踊跃报名。经过了一番考核，先后有1500多人被录用，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建筑工程部队，传授知识，传授技术。这些招聘来的技术员和教职员大多是5、6级的老师傅。在半年时间里，战士们通过速成培训掌握了3级操作技术，连以上干部在技术人员带领下也很快掌握了工程管理技术。为了巩固部队的理论知识，并且跟实践相结合，贺敏学提出干脆让部队边学边干，在驻地建造一所学校吧。就这样，这支放下了枪炮投身建设的部队，首先承担的工程是建设上海历史上第一所建筑工程学校。可以说，贺敏学这个远见之举，既让部队指战员们得到实地的锻炼，又为此后继续培养建筑技工提供了必要的场所。上海的各项建设工作展开以后，贺敏学经常会走街串巷，视察市容。他实地查看的不是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而是被战火毁灭的废墟，或者是一些建筑简陋、年久失修的民房。同时，贺敏学还考察了那些让广大市民苦不堪言的石库门房子。贺敏学很快向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央汇报了改造棚户区、承建工人住宅的意见和方案。得到批准以后，经过集思广益，他决定分两步实施对棚户区的改造。第一步是在沪北曹阳区规划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并且借此拉出一批有经验的工程兵。第二步是在市区铺开60万平方米新工房建设。由于贺敏学等领导采纳了吴世赫等工程师借鉴苏联经验提出的建议，使得工程进展神速，曹阳新村按期竣工了。新式的房子里有煤气，坐便是水中厕所，这些在当时少见的硬件都呈现在大家眼前。第一批住户是当时上海市评出的1002名劳动模范。中国工人阶级开天辟地地住进了为自己建造的新村，也谱写了上海城市建设新的一页。1953年初，华东建筑工程部改为华东建筑工程局，贺敏学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命担任局长。他注重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当时全国只有寥寥几个1级工程师，而华东建筑工程局就有3位。他们在贺敏学领导下，在各自的岗位上施展着才华。1953年下半年，贺敏学指挥部队分别在市区的多处住宅基地铺开了60万平方米新工房建设。随着甘泉、控江、日辉、宜川等住宅小区迅速崛起，又解决了25000户工人的住房问题。这个壮举不但在上海各界引起了轰动，全国和世界也为之瞩目。一时间，上海大面积建筑工人新村、中国工人所享有的主人翁地位等消息，成为国内外媒体报道中国经济复苏的热门话题。为了开创上海建筑大业，贺敏学数年来呕心沥血，建树出众。从1952年到1955年初，上海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开始走上了正轨。在贺敏学领导下，一支强大的国家施工队伍崭露头角，他们勤学技术、管理，并且跟实践相结合，漂漂亮亮地打造了一座座工人新村。紧接着，龙华、虹桥、江湾3个机场改建投入使用， 上钢一厂建成投产，闵行三大工厂兴建，工业区逐渐形成。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巨大变化中，处处都留下了贺敏学的足迹，每个工地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每座建筑物都有他留下的辛勤的汗水。1955年1月，贺敏学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使命，带队驰援大西北。元旦刚过，他带领以局机关干部为主的队伍坐上了奔赴西安的专列。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如果大家想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档案揭秘。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钟兆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